川普避谈台湾，习近平军事演习有隐藏目的，新雅尔消失意味着乜嘢？金正恩会按下核按钮吗？京华城案再提讯，全日本查吉子下落。日众议院选举，自民党或失过半席次。彭定康为香港 BNO 持有人发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8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最近围台军事演习，刚好碰上美国大选倒数，意外成为选战的焦点之一。共和党候选人川普15日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座谈会上被问到，如果中国侵略台湾，会不会派军防卫？川普没有正面作答，但表示等自己就任总统后，中共就不会再这样做。川普民调处于优势，亿万富翁投资者德鲁肯米勒16日仲话俾彭博电视知，喺过去12日入边，市场似乎非常确信川普会赢，因此川普对台海嘅态度显得相当重要。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川普咁样含糊表态系出于政治考虑。佢话：毕竟佢仲未有大选，过度提早对于呢一个敏感嘅问题表达一啲好清晰嘅态度，其实对于佢个人嘅选举亦未必有利，因为美国嘅选举本身唔单止系国内嘅因素，佢仲有国外嘅因素，呢一个系第一点。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喺美国大选结束之后，美国可能要重新思考，或者系重新建构美台关系，甚至系美中台三角关系嘅一个新嘅阶段。一方面系中共对台嘅呢一种威胁嘅力度越嚟越强大，然后比如话好似南海嘅问题，仲有欧洲战争等，都喺持续嘅一个战斗当中，甚至包括北韩。我谂川普系有所保留。美国系喺川普任内改变咗对中共嘅绥靖立场，转为对抗中共。宋国成分析川普话，台湾人一般认为佢具有比较强烈嘅一种英雄主义色彩，亦系一个比较倾向于敢讲敢做嘅人。虽然话佢过去有一啲不当嘅发言，不过我觉得他对于中共的一个政策应该是会比何锦丽还要来得更为强硬，而且更为实际的行动。用英文来讲就是更加 political， 所以台湾目前的民意基本上我认为比较倾向于川普。讲到中共这一次军事演习，虽然是匆匆13个钟头内收场，但是一名要求匿名的台湾官员17日告诉德国之声知，这次演习对台湾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共25艘军舰接近24海里台湾毗邻区，已经非常靠近台湾，共军在这里练习，将军事演习转变为攻击的能力。台大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在新闻大破解中提出，习近平发动军事演习亦有政治目的。习近平近来整军力度凶猛，除去整个火箭军，捉了大批将领和军工高层，导致外界认为习近平可能不能够完全掌握军队，唯有大整缩。还有猜测说火箭军可能没有作战能力，习近平因此必须要做一些动作破解外界的猜忌，告诉外界知自己能够掌握军队，军队亦能够作战。否则习近平担心如果外界都认为他不得，就会骑到他头上。此外，中国经济变差，社会开始动荡，导致中共内部政治开始不稳，有人想挑战习近平，或者即使没有出现实际的挑战，习近平出于独裁者的担心亦有不安全感，因此他要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并用打台独来转移社会的注意力。宋国成认为中共这一次军事演习，海陆空几乎全军出动，甚至还有火箭炮军队和海警部队，确实需要重视。 他说，我认为所谓的不到13个小时，其实是中共预先就已经原定的结束时间，不是临时叫停的，所以并没有所谓的提早收场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对于他这个快闪式的军事演习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他就是要诞生一个现实完成对台的实战演练。还有一个就是短促的封岛夺台的战略，其实他就是在进行一种对台闪电作战的一个演训，他本来就是要做一个快速攻打的这样一种军事的演练。以色列17号宣布击毙哈马斯领导人辛亚尔。经济学人评论说，这个将加沙带到十字路口，虽然以色列仍然在与黎巴嫩真主党交战，但整个区域出现局势缓和的可能。经济学人说，现在有三个重大问题亟待解决，一个是哈马斯何去何从，领导层真空可能令哈马斯失去对加沙的控制。以色列已经消灭了强硬派三架马车及哈马斯在加沙至少一半高层，哈马斯外部领导层主要在卡塔尔、土耳其和黎巴嫩，前政治局局长哈纳德梅沙尔可能接掌大权，他更务实并反对哈马斯和伊朗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是否开始停火谈判，辛亚尔要求以色列从加沙全面永久撤军然后再谈，现在哈马斯如果降低要求就可能达成协议。经济学人说，最后如果加沙停火，人质被释放，可能导致整个区域局势缓和，结束以色列和伊朗的长期战争。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呼吁，现在政治解决加沙问题的重大障碍已经不存在，是时候结束战争并令人质获释。不过路透社说，内塔尼亚胡要和哈马斯谈判，就是要面临以色列极右翼内阁成员的强烈抵制，而且拜登任期只是剩下不到一个月，内塔尼亚胡可能更愿意等到明年美国总统换届再和美国商谈加沙问题。北韩17号宣布，根据金正恩的指示修正宪法，将南韩正式定义为敌对国家，并全面废除统一政策。学者分析，这个是否意味冲突升级？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18号在社交媒体分析说，北韩修宪估计是去掉宪法中所有的统一字样，去掉祖国北半部中的北半部三个字，也就是不再坚持整个朝鲜半岛都是北韩领土。北韩这一连串动作不是为打南韩，就是搞朝独。南韩和北韩的关系从原来的一国两府变成两个国家，但国际间仍然担心韩朝擦枪走火。毕竟根据相关资料，北韩有足够裂变材料制造几十枚核武，而且北韩最近获得俄罗斯支持。南韩公州国立大学国际研究副教授林恩晶话俾德国之声知，朝俄正处于蜜月期，但系一旦北韩冇咗俄国需要嘅嘢，关系好快就会破裂。金大中和平基金会董事会成员金尚佑表示，北韩并冇想要打仗，仲系喺实践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北韩明白自己打唔赢。问题不在于他们不愿意开战，而是他们不能够，因为他们的常规武装力量无法作战。但金尚佑还是担心意外的冲突可能导致不可预见的后果，并可能轻易升级为一场重大冲突。他也相信核武器仍然是北韩的王牌，但明知道会令整个国家灭亡的情况下，金正恩不一定真的会这样做。就京华城舞弊案，台北检察机关调查加快脚步，16号提讯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市长柯文哲，17号提讯柯文哲总财务长李文忠及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振声。综合台湾媒体报道，柯文哲已被羁押超过一个月， 检察机关调查目前主攻柯文哲的 USB 账册，近期约谈十几名政商名流作证，以确认 USB 中的数码是捐款金额，因此在16号提讯柯文哲。自由时报说，控方主要目的是搞清楚 USB 文档中小沈1500沈庆经，指的就是收受沈庆经1500万元。曾任检察官的国民党立委吴宗宪17号受访时表示，在他看来，柯文哲一定会被起诉，如果10月底没有延长关押，在11月4号之前就会起诉。柯文哲的 USB 牵扯出不少人，其中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在被媒体揭露谢家曾经捐200万给柯文哲后，谢国良没有否认，还承认家族企业的确和民众党有往来，引舆论哗然。还有律师表示，如果这200万没有给民众党，而是入了柯文哲私人账号，柯文哲还有背信罪的嫌疑。至于本案另一名焦点人物，柯文哲的贴身秘书许子瑜吉子，由8月底出走日本之后，一直没有回台湾。政治学教授范世平在台湾最前线节目中说，日本政府已经在调查吉子下落，除了他的家世背景受瞩目之外，传说他带400万台币入境日本，超过当地规定的十几倍，自然会引起日本警方注意。日本众议院选举定于10月27号，最新民调显示，执政的自民党可能失去过半席次。日本经济新闻17号公布民调指，在众议院465个席次中，自民党可能拿不到单独过半的233席。这项全国民调由日本经济新闻和读卖新闻共同执行，随机抽样165820人，以电话形式调查。美国谈普大学日本分校政治学教授傅切克判断，自民党将与公民党联手来获得众议院所需席次，石破内阁靠联合公民党才取得参议院过半席次，如果在权力更大的众议院也这样做的话，公民党可能掌握更多话语权。傅切克说，公民党过去反对自民党一些较强硬的安全政策，例如公民党不愿意被日本军方取得长程导弹和取消武器出口管制。日本时事通讯社一项民调显示，日本首相石破茂内阁的支持率是 28%， 是2000年以来最低新内阁支持率。10月17号，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和牛津大学前校长等6人联名去信英国教育大臣，呼吁为在英国住满3年的香港 BNO 签证持有人提供本地生学费待遇。据美国之音报道，这6位联名人都是英国大学前任或现任校长。彭定康在信中表示，罗素集团大学的国际学生本科课程年均学费约为25000英镑，对一个想学医的年轻 BNO 持有人来说，连续5年每年要付高达50000英镑，而且他们没有学生贷款。到目前已经有超过180000香港 BNO 护照持有者及家属来到英国，其中的年轻人无法获得学生贷款，令很多人负担不起大学教育。免费代理很多港人案件的人权律师纳加坎迪亚对美国之音说，阿富汗人、乌克兰人，他们来到这里获得福利，一切都是免费的。香港人在这里申请学生贷款和本地学费方面面临困难。19岁的张希晴4年前透过 BNO 计划和家人来到英国，他唯有放弃读大学，因为国际学生的学费要6000到10000英镑。圣玛丽大学伦敦分校讲师克罗伊罗去年移民英国，他的仔3年后将上大学。克罗伊说，如果他不能够获得本地生学费资格，他们将面临至少本地学生3倍的学费。 普通理学学士学位的费用已经升到30,000多英镑。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